梦想加荣登在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使我的完全变成主的景象，流露神大爱在世间。
这一堂课啊，叫做敬虔的操练啊，那个关键不光是要敬虔，关键是我们回家啊要带进操练。如果没有操练的话，你发现我们现代的人特别有这个问题，就是左耳进右耳出去了因为有太多的资讯从我们身上过去，天天我们都不知道看多少的东西。上礼拜我说过，一个小孩子平均一个月啊至少看12000个左右的广告。那现在透过这种手机啦啊这种网络的东西呢，看得更多哈。所以我想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的资讯在我们眼前经过，很多的声音从我们耳中经过，那么连神的道都在我们身上常常不小心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操练呢？就是我们不光听了，而且我们当回事，我们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然后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很谦卑很认真的很具体的去操练它。那你这样子就发现神的话才可能生根，才可能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那早上俄哥传福音讲到了人生的百态，讲到很多的情形，其实不光是这个世代或是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问题，对神的儿女们一样。如果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不真实，你会发现里面所有讲的世界上的人现在的生活的情形，那个碰到的问题，碰到的挣扎，碰到的痛苦，在基督徒身上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好好来，好不好？那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讲到，随从圣灵的生活，因为救恩 他讲我们可以信耶稣得永生，就是不光我们的罪被解决了，我们，罪被赦免了，让我们将来可以逃避一个永远的审判和沉沦。我光讲这几句话，如果我们真用信心相信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谢得不得了，我会觉得这个世界我还差什么，让我能够逃避将来永远的审判，那个神愤怒的审判，永远的审判，而且是永远的沉沦，在硫磺火湖里面，你想死都死不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么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让我们得永生。而永生不是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它也是一个生命品质性质的问题。今天我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在圣灵的里面重生了我们以后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在你我的里面，其实弟兄姊妹，如果主睁开我们的眼睛的话，你要知道今天放在你的里面跟放在我里面的生命，就是在拉撒勒人耶稣里面的生命一模一样。所以有一个老弟兄，他当传道人当了几十年，他说那天神突然开他眼睛的时候，他说他跑到马路上，他就跟人家讲说，你知道吗，耶稣住在我的里面，他说我走在马路上，他说我都不一样，我会觉得说你们不要随便碰我，宇宙的主宰住在我的里面，你知道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讲随从圣灵而行，不要以为又是一个做人的道理，不要以为又是一些，什么特别的要求，而是我们怎么样子基督徒能够真正被神开眼睛，看见我们得到了宇宙中的至宝，这个整个宇宙都比不上这个东西，就是神儿子自己，他把他的生命在圣灵的里面放在我们里面。那既然是生命，他就不是一个死的道理，他是活的，他有他生命的特点，什么样子的生命就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对不对，这个你把一只鸡丢到水里面去的话，它就呱呱呱呱呱哭啊哭啊哭啊，它就灭顶了。所以以前沈保罗牧师他说他到云贵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他就发现云贵那边的长老，针对那些没有什么文化，那些非常贫苦的这些少数民族，或是那些，务农为生的，这个放牧为生的人，他就讲大道理没有用，他就用这样子的比喻，他说人生像个苦海一样，他说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就像那个母鸡，你把它丢到海里面，它就呱呱呱哭，然后就灭顶了，那个你听过母鸡叫没有，呱呱呱呱呱呱呱，有没有听过 啊，就是哭啊哭啊哭啊哭啊哭啊，然后就灭顶了。他说你把鸭子给放上去呢，它在上面如鱼得水，啊，咔咔咔咔咔咔，它充满了喜乐啊，不是世界没有苦难，它还是苦海。可是这个生命让我在世界中，世界虽然有苦难，但是我却得到了平安，我却又得到一个世界不能给我的平安和喜乐，那是在基督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们里面这个伟大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活的，这个生命是有它的性情，这个生命天天在我们里面，它要从我们这个人身上被活出来。啊，所以什么叫做随从圣灵而行？就是今天三而一的神，在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完成救赎，为我们死里复活，掳掠的升上高天，掳掠的众仇敌，然后回到父神的面前，所有的 mission complete 啊，所有的使命托付全部完成，所以他就到父神面前去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什么叫做所应许的圣灵？就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如果还能够再回到天上的话，父神就要把所应许的圣灵赐下来。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33年半，从他生下来，仇敌就要杀他，一路上追逼他，一路上用各样的试探要来让他失败。啊，当他下到阴间的时候，整个阴府的权势想要拘禁他，但是因为他没有犯过罪。圣经上告诉我们，死的毒钩就是罪啊。任何人下到阴间出不来，因为我们都犯过罪，那个钩子扣住我们，只有神的儿子从死里面上来，阴间的权势权柄不能够辖制他，他为我们复活了，他为我们回到神面前去，这个时候他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圣灵在五旬节就浇灌下来。所以今天我们重生都是因为圣灵而重生，我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借着圣灵重生在我里面。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他是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带着身体神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带着他的身体已经回到父神面前去。今天在天上只有一位带着人性带着人的身体能够站在神面前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跟父神同坐宝座。但是今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不再是像拿撒勒人耶稣带着肉身住在我们里面的，不可能的，他是在圣灵的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他所有的生命，他的性情，他对神的态度，他里面的平安喜乐尊贵荣耀圣洁，全都在圣灵的里面，我们都得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大事，这是大福音。而接下来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子来尊重他的内住，然后能够顺从圣灵来带领我们在地上生活行事，来带领我们在地上走我们未尽的路程，直到我们那天回去见他。所以不是我们到了这种60岁、70岁、80岁的人才觉得人生可贵。那保罗当他真认识这个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恐惧战惊，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神借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是照着他的旨意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忽略他，不敢浪费每一次圣灵在我里面的运行。所以保罗说要恐惧战惊。所以基督徒得救已经是完全因信称义了，我们得到的平安，得到的赦罪，得到的喜乐，得到的把握。但是保罗为什么讲恐惧战惊？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是真的。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随从灵而行？所以我们底下 要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题目。那我给大家的纲要我基本上就分三段，但是在我讲圣灵之前，我是觉得我们需要对肉体的本质有一个第一手深入的认识。那圣经上有很多的教导叫我们不要随从肉体，不要放纵肉体，要对付肉体，甚至连世界上的事老约翰都告诉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那么到底什么叫肉体？ 你们觉得什么叫肉体？那最基本、最基本第一层的意义就是我的 physical body 哈、啊，这个叫肉体嘛，对不对？我的肉身啊，我的身体，这个叫肉体，这是最基本的第一层的意义。那么，当我把肉体的定义讲完的时候，那你就能够明白什么叫肉体的哈、啊。肉体是讲我们从老亚当、从亚当所承受的生命，这个叫做旧造的生命，是带着罪性在里面的生命。这个旧造的生命，所有一切的表现都叫肉体。它的表现包括了它的思想，包括了它的言行，包括了它所有做事的动机、做事的结果。凡是从亚当生命里面所出来的一切，都叫肉体。所以就包括了我的身体，包括了我旧造从亚当来的所有的心思、情感、意志，包括我所说、所行、所做。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对肉体的定义。所以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叫做 sarx 啊，它同一个字在中文至少有4种到5种的翻译。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肉身啊，就是身体。那第二个的翻译肉体，第三个翻译血气，第四个翻译叫情欲。那么这几个字都是用同一个希腊字，基本上啊，大多数上百个都是用这个字，叫做 sex，都是同一个字来的。而这个字告诉我们，就是只要我所有的生活表现，我所做事的根据原则，如果是从亚当旧造，我原来的，我如果讲亚当受造，你们觉得很遥远，就是从我原来的于洪杰所出来的，通通叫肉体，从刘宇杰身上出来的都叫肉体，从陈晨身上出来的都叫肉体，这样你们明白了吗？所以你把你自己的名字加上去，一切从我原来某某人的生命里面所出来的东西都叫肉体。所以当我讲到这个肉体的时候，你就会说，难道这些好事、好行为、义勇的行为、见义勇为，这些也叫肉体吗？我跟你说，只要从我原来的生命出来的，在神的眼中都叫肉体。所以呢，圣经上讲到肉体的时候，一个是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说的，属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例如说情欲啦、增进啦、骄傲啦、谎言啦、这些虚假啦、增进啦、这个嫉妒啦，这些我们一听就知道了，这是肉体。这叫做显而易见的肉体。而第二类的肉体呢，我给它取个名字叫做高档的肉体啊。就是我这个人身上，我的家教，我从小人生的修养，我看了那么多励志文萃，我有那么多很好的老师，别人给我的影响，让我有一些很正直的反应啊，一个善心、温柔、乐意助人。这些凡是从我原来源头出来的，这个叫做高档的肉体。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了以后，你要晓得，神今天不是来修饰我们，不是因为我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脾气不好，所以神帮我修饰修饰，让我脾气好一点。不是我这个人什么都好啊，就是喜欢抽烟，只有一个小毛病那么神帮你把烟给戒掉。这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宗教的观念，就觉得这就是信仰。但是你要知道，十字架就是神对旧造最大的否定，就是打叉叉。从天上看，你背着十字架就是一个叉，就是神对我们全然的否定。凡是从肉体出来的，通通神都不要。如果今天人旧造的里面出来的这些所谓高档的肉体，所谓的好行为、善言善行，是神会悦纳的话，那么不需要救恩，不需要耶稣上十字架。所以，请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到这件事情。这个事情不光是不信耶稣的人不清楚，连信耶稣的人也不清楚，所以一辈子都活在很多的挣扎和痛苦里面，才会有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那句话："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有这样的经历的，请举手，好吧？ 没有这样子经历的请举手，从来没有交战的。你只有爱主的人才会有这个交战嘛，你不爱耶稣你绝对没有这个交战，就是因为你想要做好，你想要奉献自己，你愿意更爱耶稣，你愿意更有追求，结果发现你做不到，这个痛苦才会在我里面。所以我有一次在芝加哥福音大会的时候，我说在所有的基督徒里面最 popular 的两节经文，一个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都会嘛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说第二句也是几乎所有基督徒最常用的，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尤其是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但是请你记得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不是只有这一句话，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特别说，保罗特别说，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保罗早告诉我们了，你里面根本没有善，旧造的人没有善。罗马书也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好，那我如果在我里面没有善，那我为什么要去立志行善？就像你在这边看到一个交通标记说此路不通，你硬要去闯，那你一定回头。我就干过这种事，我在英国莱茵河旁边的时候，这个开车开车，他就说此路不通，我明明看到后面这个就可以到莱茵河了，他为什么此路不通？我就不甘心，我想省路嘛，要出去绕啊，因为这个人家借我一辆车，那个虽然是 Benz 哈，你在德国60%-70%的计程车都是 Benz， 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很神奇哈，在德国都是 Benz。 那么他借了我一辆 Benz， 开上面有 GPS， 那个 GPS 我根本不可信任，他两次把我带错路，另外一次把我带到 highway 的进口，差点跟人家撞车哈，还好我反应快，没进去。所以呢，我就想说 GPS 可能是错的哈，那个此路不通也是错的，我就试着开一下，结果一开进去，果然就是一个 castle 哈，一个城堡挡着，就决定进不去了。那么我只是想问大家，当我下一次再经过那的时候，我还会想要硬闯吗？不会，因为我知道此路不通。我第三次经过他的时候，我还会硬闯吗？不会，我知道此路不通。可是你看看基督徒，信主两年，常常有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挣扎。信主了20年，还是有同样的挣扎。就连到我这把年纪，甚至到了90岁，还在讲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从我们的失败，从我们的无能中汲取教训？不光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其实是没有办法的，连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这一段非常的重要。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不能得神的喜欢。你看他一口气讲了四件事情，一个属肉体的人，不要说他不能得神的喜欢，他是与神为仇的。不要说他不能服神的律法，他也是不能服，就算你想服你也服不了。不要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刚才说过了，他其实是与神为仇的，神厌恶，神恨恶，神咒诅一切属肉体的，因为罪性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人怎么去修饰啊？这个早上二哥也举用了哈，这个佛教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谁可以做得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知道，肉体是无能的，是败坏的，是跟神为仇的。第二个，随从肉体的结果，我写了两个哈，写多了大家也很忧郁哈。那一个是因胜不过试探而犯罪，第二个因活不出律法而失败。其实我这两个就像我哥哥今天早上讲的，那虽然不是十全十美，只差的内在美跟外在美是一样的，虽然只有两个，可是已经包括了很多了。属肉体的人 因为胜不过试探而犯罪。我相信我们都承认自己犯罪，相信很多的时候明明知道是试探，可是我们胜不过去。所以雅各书第一章十四到十五节，他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这个私欲也是指的我们的肉体，就是我天然的生命，被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的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是我哥哥早上也用的经文。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会犯罪， 会犯罪不光是因为外面有试探，所以你不要把责任都怪给别人，都是那个狐狸精来诱惑我，把你外遇的责任丢给别人。试探是外面来的，私欲是在我里面的。所以私欲怀了胎，就这两个如果 不结合它不会生孩子的。所以孤掌难鸣，这是我们中国的话，我这个掌怎么打它没有声音，除非我真的懂内功，啪一下那个墙都倒了，那是 武侠小说的对不对，掌风嘛。那真正的是孤掌难鸣，我这样子它才出声音。同样的试探来，如果我私欲没有牵引诱惑，没有跟他结合，他是不会生出罪来，也不会生出死来。所以所有的罪我一定有责任。所以我每一次看到当有人在那里说认罪的时候，他的认罪内容如果都是在怪别人，怪别人，怪先生，怪太太，怪环境，我就知道他没有真正悔改，因为他忽略了自己的这部分。所以马丁路德讲，我们不能够阻止鸟从我头上飞过去，但是我可以阻止鸟在我头上筑窝。试探一定有，试探绝对有，但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胜过试探，怎么样能够拒绝试探，逃避试探，甚至胜过试探，那个关键，其实真正的关键是在我里面的东西。你不可能逃避试探，外面充满了试探，这个世界充满了试探，网络上、手机上、马路上的广告、电视的广告、公司的同事，到处都是。很多东西仇敌为了破坏我们，他主动送上门来。所以今天的关键在我们里面啊。第二个，因活不出律法而失败，这是罗马书第七章，我没有时间去念全部，只挑了一节。他说，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就是我心里面是想做好的，可是我想立志行善，但是我却发现在我的里面另外有一个律和我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你看到了没有，就是不是我们不想做好，而是我根本发现我每次想要做好的时候，在我里面就有另外一个律来跟我交战，把我掳去，然后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当1991年第一次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那是老布许，还不是小布许，他们打伊拉克的时候，伊拉克根本没有办法跟美国的军备相比啊。那个时候美国的这个 我在看报纸上他这个现代武器的介绍，有一个叫做Pathfinder， 就是这个现在很多车子也叫 Pathfinder， 那他就介绍我们这个东西，就是你伊拉克你不要打高射炮，你不要开炮你就安全，你只要一开炮，这个Pathfinder 它有一个能力，它就雷达马上就能够精确的算出你这个炮从哪里来，位置在哪里，然后一个飞弹过去，你这个炮台就结束了。所以伊拉克只要打炮出来，它一出来完以后，接着飞弹就过去了，那个炮台就解决了，所以伊拉克根本没办法跟美国打。我就拿那个例子来讲今天罗马书第七章哈，你不要在这里说我可以我要怎么样的时候，你发现哎还没事，当你要挣扎说我要做好的时候，你发现哎那个炸弹过来了，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来跟我交战，然后把我掳去，叫我服从中肢体中犯罪的律，结果我跌倒了。所以像情欲像网络色情都不是靠压制的，你怎么压越压它越活，赌博啊烟瘾啊毒瘾啊通通都不是靠压制的，你越压他越活，你越想 去胜过他 他越活。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保罗在2000年前就告诉我们， 所以我每次碰到那些有情欲捆绑的那些在胜不过去的人，我都跟他讲，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你越压他，你越去挣扎，你越失败。你必须很谦卑的回到主人面前，很认真的认识，借着住在我里面的圣灵，借着神的话语的能力把我们带过去的，借着活在身体的保护中，逃避少年人的试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些都是外面可以做的，但是都很重要。有一些东西要拒绝，要逃避，要远离。你不要以为一定是犯罪的事，连一些人在那里 gossip， 在那批评论断，讲别人消息，你也要学习远离，不然你就有一天跟他们都一样，天天都在讲这些，或是你被这些话伤害绊倒。所以以前白居易去请教一个这个有一个禅师，他打坐非常有定力，定力到一个地步，鸟可以在他头上筑窝的所以他叫做鸟巢禅师。你们听过这个故事没有？那白居易去请教他人生哲学的时候，这个鸟巢禅师告诉他说众恶勿作，不万恶勿作，众善奉行，就是恶都不要做，做好事。白居易说，这是连三岁小孩都懂的。鸟巢禅师告诉他，三岁幼儿虽然可以明了，80老翁做不了，你怎么去努力你还是做不到的，因为在我里面，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所以这是对肉体第一件事情大家要认识的， before 我们开始讲随从圣灵，好不好？然后这个课呢，我们 在教会的课都开过细节你们如果想去听的话可以听，我还有 PowerPoint 的 slide 讲罗马书的四个重要的定律那第二个，我们开始讲认识圣灵基础神学的课程我也讲过认识圣灵。那第一个，我们对圣灵要有的认识，这都只能够 简略的讲尤其今天时间更是不够。第一个，对圣灵内住需要有真实的认识，刚刚我也一开头已经讲过了，这是大事，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恩典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还不光是赦免我们的罪把永生赐给我们，把永恒的盼望赐给我们，神给我们最大最大的恩典是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的生命。所以罗马书8:32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他连同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在神的眼中，要把整个万有给你比给他儿子容易多了。他说，如果我连我儿子都可以给你，我可以把万有都给你。所以你千万不要为了健康没有病没有好，或是工作找不到，或是家里面比较辛苦就埋怨神，其实神把最好的已经给我们。约翰福音14:16-17，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看到了没有？基督来，我们对圣灵第一件事情要认识的就是圣灵的内住保惠师来，不仅仅永远跟我们同在，他17说也要在你们里面，他要 abide in you， 就是住在你的里面，不光在我里面，他根本住下来这是讲到圣灵的内住哥林多前书6:19，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保罗讲到这个都已经用很强烈的字眼了他说，我搞不明白，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或者你岂不知道太阳是从东边出来的吗？你岂不知道有地心吸力吗？地心吸力吗？怎么会跑到世贸大厦100层楼打开窗户往外走呢？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用岂不知很强烈的话来表达，他说基督徒怎么可以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我的里头。我应该都自己对圣灵讲好，主啊，谢谢你住在我的里面，真的应该谢谢他。 我们是圣灵的殿，从神来，住在我们里面。这样子的经文很多，我只列了两节。例如说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这是我们两年前、也用的啊。耶稣在节期的末日站起来高声说，他说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要从他的腹中，就是讲我们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老约翰告诉我们说，耶稣这话指的是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他不光住在我的里面，他要成为活水的江河泉源。所以二哥早上讲的那么多的痛苦啊，这个、情绪低落啦，不快乐啦，这个嫉妒纷争、被捆绑啦，其实在这个活水释放的里面，活水医治的里面，都应该被赶逐的。所以我们对内住的圣灵一定要有第一手的认识，好，一定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那第二个对圣灵很需要认识的，就是他不光在我里面，要需要对圣灵大能的运行要有第一手的真经历、不光要有经历，是要真的经历，不是浅浅的，而且不光要有，而且是第一手的，都不是卡油的。哎呀，听到哇，今天、谁做见证，好羡慕啊，感谢主圣灵有这个工作，那都是别人的。圣灵在他身上怎样是真的，在你我身上一样是真的，因为他就是真的。好，所以在主面前要有一个我常常说的叫做神圣的不满足。好，圣经定罪我们，禁止我们贪，贪是万恶之根，但是圣经里面容许我们有一个不满足，我们把它叫做神圣的不满足，就是对主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渴慕，大大张口求主充满、你为了得到主，为了更多经历他、为了更多能够、让他的生命能力来改变我们，这样子的渴慕是 神喜悦的、你们务要追求耶和华，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你发现里面圣经对这样子的渴慕，这样子的不满足，是充满 是祝福我们的。好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对圣灵大能的运行有第一手的经历。那我也只列了两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他说神能够照着，原文是正在我里面运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话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基督徒信得太迟钝了。连我当基督徒当了五十年了，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忽略去相信，去接受，去享受圣灵在我里面。他不仅在我里面，他一直在运行，而且 any moment 任何时刻任何地方任何的遭遇，他都在我里面运行。因为原文是一个进行式，是一个现在都在进行。那为什么在我身上没有产生果效呢？因为我不相信他，因为我不接受他的运行，所以他跟我无关。但是他其实都在，他一直在运行，而这个运行能够成就超过一切所求所想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九节，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至于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至于死亡。他每一句话前面都加了一个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换句话说，在我前面所描述的这些处境、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打倒了，都是我的遭遇，是事实。但是这里有一个转机，有一个 turning point， 让我可以变成后面的结果。而那个关键是因为我认识了宝贝在瓦器里，他要来显出，如果我们 let go, let God 的话，神能够照着那正在我里面运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去面对从前不能面对的困难，让我们有能力去胜过从前胜不过的试探，要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去承担从前承担不了的责任或是使命， 让我们能够去爱，去宽恕那些我们从前无法忍受的人，你可以一直继续的加下去，因为要显明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莫大的能力，是我原来没有的，不是出于我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希望我们要对圣灵有这样子的认识哈，要认识他圣灵的内住，然后要来经历圣灵在我里面真实的运行。所以在聚会中，在各样的里面，我们要学习心向圣灵敞开来，让他能够很自由的来释放我们，在我们身上有工作。最后，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有福生活。请你注意到，我今天没有弄说这个秘诀啊，或是要求啊，或是那个路在哪里哈、这个免得你又觉得它是一二三我该做的事，其实圣灵都在做。我们其实就是简单的相信然后甘心的、绝对的来顺服他，你就发现他在我里面的工作运行都是真的啊。所以在这里，随从圣灵，一个有福的生活哈。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到第四节，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的。”这个我们都得到了啊。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律，律除了有客观的律法以外，像宪法啦、民事法啦、交通法则，这是一个客观的律法。圣经上说他们都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不能妥协的。但是另外一个律呢，像，地心引力，地心吸力是不是一个律？是。律是不管放在哪里，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任何人，这个律在你身上都是真的。就拿地心吸力 做例子，你在旧金山，你从楼上走出去，你会掉到地上。你跑到纽约去一样，跑到上海一样，男生走会掉，女生走也会掉，我去走会掉，老人家地球不会尊重他，就让他不掉，他一样掉。小孩子，地球不会因为心疼他，不让他掉，他一样掉。所以律就是 apply to everyone, anytime, any situation, 这个叫做律。所以你要去胜过肢体中犯罪的律，你除非有一个更大的律，不然我们胜过它是暂时的。像例如说，这里有一本圣经，地心吸力会让它掉下去，对不对？因为地心吸力存在。我要胜过它，我必须用外力把它给举起来。但是我这样子的胜过是暂时的，因为我这个不是律，我能力有限，我不到一个钟头我就凑不了了，就掉下来了。天上的飞鸟，它借着浮力暂时胜过地心的雨力，但是你一枪啪，它就掉下来，因为地心吸力还在。所以犯罪的律、肢体中犯罪的律、甚至失败的律，它永远存在。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呢？这些都是律，犯罪的律、死的律，它都是律，凭着我们天然人根本不可能胜过的。那我要怎么样子能够胜过它？我必须靠着像罗马书八章第一节讲的，我这里没有列哈，那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胜过了罪和死的律。你一定要借着一个更大的律来胜过它。那同样的，圣经上神的律法是讲到神的要求，它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良善的。耶稣甚至说天地万物都可以废去，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在我们身上神的律法从来没有妥协。虽然我们今天不是律法主义，不是靠行律法称义，但是神律法的要求一样存在。所以神说，你们的义如果没有大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们断不能进天国。你知道文士法利赛人外面有很多很多敬虔的表现，主说你如果不胜过他，你不能进神的国。这表示神的律的要求是从来不妥协的。那么但是神的律要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成就在我们身上？那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我们有一次一整年弄这个题目，叫做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底下十个字，请大家回背，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啊、还是八个，还是八个字，对不起。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这只随从、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对肉体就是 no， 就是不，不要再去靠肉体。然后只就换句话告诉我，这是我唯一的出路，随从圣灵，而且是只随从圣灵。他说这样子神律法的要求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样子我们不再欠律法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乃是靠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你知道吗？所以神让他的旨意律法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身上，不是借着我们死守律法，而是借着对付我的肉体，让基督来替代我，让圣灵来释放我。好，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第六节这边、他也告诉我们，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随从肉体的就是死、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让我这个人能够去随从他。因为我看你们在座很多都是新来的，我以前上课都讲过了哈、当你听到一个随从这两个字的时候，它表示什么？想想看，看到随从这个字表示什么？顺服。好，还有没有？很好、跟从。当我们讲随从跟从顺服的时候、讲随从就表示有一个在前面带嘛、有一个主导的，有一个跟随的。所以当我们讲随从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 take initiative、他是主导的，他在前面带的，后面的人呢来随从。所以像我如果从来、例如说这个 你们想说、从来没去过非洲，然后又不认识非洲的语言，你进到那边去、前面有个弟兄我说我在前面开车你跟着我就好了、或者我们 GPS 告诉我们地址我们的跟着，有一个在带，我在这里负责跟，你不负责跟你就不可能到达目的地。好，那做事情或是基督徒的经历也是一样，圣灵在我里面动，我要做的是随从他。那这个跟我自己立志行善有什么不同？立志行善的源头是从我来的，是我自己发奋的，我发起的，然后你就发现你自己做不到。当圣灵动着的时候，他不光是在我们里面要求，他把所有需要的恩典能力他也都赐给我们，我们要做的随从、所以他说随从体贴圣灵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当你随从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很自然就得胜了，你很自然就胜过试探了，你很自然就不说谎言，不说批评论断的话，你很自然当他在你里面要求你的时候，你就不发怨言。而当你不做这些的时候，你从前是不甘心、夫妻吵架总想谁说最后一句话，对不对、那你现在发现我不再去争，我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我从前是咬牙切齿不服气，可是当我现在随从圣灵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和平安。这个喜乐和平安从圣灵来的，从神的应许来的。你体贴圣灵，随从圣灵，你就是生命和平安。而你这个平安甚至喜乐从哪里来？从主的称许来的，因为你顺服他。所以我常常说基督徒有一种的喜乐是一般人尝不到的，是只有那些顺服主的人才尝到的。当你真为的主顺服，你真为的主奉献自己的时间力量，当你为了真顺服主不去犯罪，不去跟人争竞，都是为了讨神喜悦而做这样子的事，你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那这样子的喜乐平安是那些过奉献观，真正把自己奉献给神愿意为主活的人 独享的。所以圣经上讲到神有一些隐藏的玛纳，天降下来的玛纳是给众百姓的，每天天亮你就去拾取。但是圣经上里面讲到得胜的，我有隐藏的玛纳要给他，好像这个爸爸妈妈留了一些特别好的东西给最乖的孩子。那这个玛纳其实就是神对我们的喜乐，生命里面特别的享受，神把它赐给那些顺服他得胜的人。 好，我们最后一句的圣经是约翰一书，我们很熟的2章27节，讲到要顺服恩膏的教训。他说，你们从主所送的恩膏，就是圣灵，常存在你们心里，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个第三个更有这个也是很有福的生活哈。刚才我们讲到，一个是律法的意义能够成就，第二个讲到享受圣灵你的生命平安，第三个在这里讲到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凡是你不肯接受恩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教导，你就不容易明白他在生活上给我们的引导。很多人碰到事情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有没有这个问题？常常不知道我下一步该向左还是向右，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平常，当我不是说绝对哈啊，但是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平常就没有学习顺服恩膏在我里面给我的引导，或者给我的教导。所以当在环境上我需要引导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声音，还是我的感觉，还是别人的意见，我就听不清楚。所以顺服恩膏的教训，再小的孩子都可以学。我以前讲过一个例子，一个小孙子去聚会，去教会，他老爷爷老了进去不了教会，拿了两个空银给他，说一个给你，一个带到教会去奉献。他说好，他爷爷他就两个钱一个口袋放一个，然后就跑了。然后呢，聚完会回来的时候，爷爷就很好奇，就问他，因为他看到小孙子往外跑的时候，一个空银掉在地上了，因为裤子破了一个洞，他不知道哈，就掉了一个空银了以后。孩子回来以后，这个爷爷就问他说，你奉献了没啊？他说奉献了。他说你真奉献了？他说是啊。他说爷爷，我到了教会要去奉献的时候，我手往口袋一摸，发现裤子破了，掉了一个，只剩下一个。他说我那时候就跟主耶稣说，主啊，你的那个空也掉了。这个人之常情，那个小家伙就是这样讲。他说主耶稣对不起，要奉献给你的钱掉了啊。你这么小圣灵都会在里面光照他，这为什么掉的是我的呢？为什么掉的不是你的呢？你愿意把那个奉献给我吗？我这个小小的孩子就奉献给主。所以他回家，他跟他爷爷讲了，说爷爷高兴得不得了，抱他亲他，又特别加给他1块钱。当然我不是说要用这种这个东西去教导孩子哈，这个应该是没有厉害都要爱主的。但是你就发现恩膏在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身上就可以是真的，在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身上，他被神打发出去宣教，跟神之间神向他显现3000天的启示，十几年的经验，然后他出去宣教的时候，他在亚细亚要去讲到圣灵不准他，圣灵禁止他，他又好这边不准，那我就换个地方，我那北边不准，我向南好了，我往比提尼去。没想到耶稣的灵又不许他，所以上面不准走，下面不准走，他只好横着走，那一直走一直走，走到特罗亚，走到海边无路可走了，前面就是海。那当天晚上神在特罗亚把马其顿的意象给他，所以他把福音带到了欧洲，在整个基督教历史那是一大步，整个宣教从亚洲跨进到欧洲，就在因为他肯顺服。那他的顺服不是神启示他开启的意象给他，也就是生活上很简单的事，我要到亚细亚去讲道，圣灵禁止他。所以小家伙长大的时候，他不懂讲话也听不懂讲话，但是有一个东西他一定听得懂，就是 no no。你们当爸爸妈妈的一定知道嘛，对不对？小孩子一定懂的哈，他手要去摸电，你跟他说 no no， 他手要去摸炉子上烫的东西，你说 no no， 他知道那是禁止。所以随从圣灵，跟随圣灵的生活，从学习听圣灵的禁止开始，连保罗都是这么做。 所以当他能够在最小的事情上学习顺服圣灵的禁止，而接下来他到了特罗亚，他能够看见马其顿的异象，他能够在神手中接受了一个这么荣耀的托付，把福音从亚洲带到了欧洲去。从那天开始，福音进到欧洲，后来进到美洲，后来传遍地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在最小的事情上，我们都要学习来顺服圣灵。圣灵是真的，他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运行是真的，他每一个时刻都在运行。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来学习过一个体贴圣灵跟随圣灵的人，不光让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 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也因着我们随从圣灵充满了平安，充满了生命，也因着我们顺服恩膏的教训，他在凡事上都教导我们，而让我们这一生所走的路是走在他的旨意。你们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关于随从圣灵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是前两天，这不是前几次讲的，过奉献观也好，敬畏神也好，有没有任何的问题？不要客气哈。你们是太属灵了都没有问题呢，还是我讲不清楚，你们不知道怎么问？没有啊。那我们就有个祷告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花个半分钟一分钟，从心里面对主对圣灵说，谢谢你住在我的里面，希望圣灵的内住，基督的内住，圣灵的运行，求圣灵帮助我们，让它变得更真实，不再是道理，是真的，不再是偶然的，能够持续的，因为圣灵的运行是持续的。那我们都来认识这个宝贝在瓦器里是真的，因为常常在我身上显出的那个莫大的能力是我原来没有的，我原来一定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却能够这样，那是因为这个宝贝在我里面带给我的能力，神能够照着那正在我里面运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耶稣啊，我们每次讲到这些荣耀的真理，我们真的是要用心花怒放来形容，何等的恩典啊，真的是我这个人真的是不配，一生都不配。主啊，这么伟大的救恩，求你不让仇敌来蒙蔽他，也不让我自己的小性和软弱来单言了他。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常向圣灵敞开，用一个最简单的信心来相信你的内住，相信你的运行，接受你在我们里面来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来成就那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所有听见这个信息的人，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被你更新，被你改变，也让我们在生活中真是有敬虔的操练，知道主的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让我们能够随从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